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今天的经文起自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四节到十六节。十四节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能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读经到此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再次回到神的圣殿，一起的来敬拜。我们能做一个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的恩典，再次让我们回到你面前，一起的来思想主自己的话。这是我们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一个受教的灵，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安静等候，帮助讲的听的都受主你圣灵的感动，奉主耶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叫做什么呢？世界的光的比喻。光是否是重要的？你们认为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光会怎么办呢？黑暗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大家会讲黑暗的。但是到底光在我们生命中是排第几位的？没有想过。假如空气和光比较的话，我们会选哪一个？空气，对吧？这是 很正确的一个答案。但是我们看到了，在上帝眼中呢，不是空气排第一啊，你知道吗？上帝创造天地的时候，第一天造什么？就是光，对不对？他说要有光，就有光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思考的时候，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去思考，上帝对光的看法。上帝第一天造光，所以我们很相信，在属灵方面，我们对光的一个看见呢是很不一样的。我们相信上帝不愿意人看不到真光，就是上帝不愿意看不到真理的意思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在这里和大家一起的思想比喻。你知道我这是第几个比喻吗？第23个比喻，第23个比喻，我们已经跑了23堂了，所以我们很感恩，我们一起来思想这段话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什么是比喻呢？比喻就是说我们用别的东西来讲解这个东西。就是他用别的东西，它是一个事实，也是一个真理，但是它不表面在表示在这个字面上，也不在言语上，而是隐藏在里面。这是我们要看比喻的。我们心里面当看到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要有一个准备。怎么准备？就是说他要告诉我们一个更深的真理，这是我们要把它放在我们心里面的第一个看法。比方说披着羊皮的狼，请问他是讲羊还是讲狼？他不是讲狼，他也不讲羊，他讲那个人。字面上你看到了吗？那字面上为什么他这样讲呢？其实他在讲一个人，或者骂一个人。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在旧约圣经里面呢，曾经出现过了这样的一个字，看你能够了解吗？没有翻过的饼。什么意思？没有翻过的饼。假如你有做饼的话，假如你做 roti prata 的话，什么？假如你的 roti prata 没有翻过来，就是一直这样子在一个表面上，表达什么？我们叫半生熟啊，对吧？一边熟一边不熟，或者一边烧焦了，另外一边还没有熟。他在讲什么？他在讲那一个人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我们所看到上帝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人是没有翻过的饼，半生熟。另外一个人，我们看到主耶稣曾经讲过的，他是什么？不要把珍珠丢给猪。什么意思？他是讲珍珠还是讲猪？他也不是讲珍珠， 他也不是讲猪，他讲什么？讲别的东西，对吧？这是我们心里要准备，当我们来看比喻的时候，我们有这样一个心理的一个准备，说哦，原来呢，在主耶稣在讲比喻的时候，他要告诉我们更深的意思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他说不要把真理啊给那种不对欣赏的人。哦，你拿珍珠是很宝贝的，对不对？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拿最宝贝的给他，给这只猪吃，猪呢咬了两口啊，就生气还咬回你啊。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，不要把珍珠丢给猪吃啊，这就是他的意思。所以当我们去看比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来到一个还没有到最后，我们还不知道结局是怎么样，这是我们要心里准备的。好了，我们看到世界之光的这个比喻，首先呢我们要了解光的作用，才能够了解为什么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。好，那么哇，这个光有什么作用呢？第一个我们知道什么呢？是光明吧，对不对？大家能够看得到啊。假如没有光的话会怎么样？就是黑暗了。今天你穿得多漂亮没有人看你的，因为看不到，没有光你是看不到的啊。这是我们所看的，所以就算你不穿的话人家也看不到，因为没有光啊。那么弟兄姐妹，我们就不用染发了啊，因为人家也看不到你头发黑还是头发白，没有光就是这样子啊。第二个我们看到了就什么呢？就是给我们温暖啊。今天住在日带的人看温暖这件事情有点挑战啊。我们一看到太阳的时候呢，怕得要死，怕什么？怕紫外线啊，怕什么？怕晒黑斑啊。我们常常就这样啊，都很怕，所以你看到姐妹都拿雨伞。戴帽子戴到滴滴，雨伞拿到滴滴，那个是防晒的。但我到土耳其的时候呢，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因为土耳其在那个时候呢是四季很冷的啊，我看到这样一个现象，大家你看到什么吗？都在大太阳底下，哇，那些猫在做什么？哇，它这么晒，日光浴，我才记得叫不叫什么叫日光浴啊？它睡，你看它睡在那边。太阳晒到它是多么舒服的一件事情啊！这是我们所看到的，给我们温暖啊。那么光还有什么作用呢？那么光的作用的话，我们要驾车的人呢，我们就知道光什么，晚上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开车头灯啊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指向方向，所以我们这个看到光的第三个作用是指向这个方向，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底我们要走那一条路，而走的比较安全。啊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三点哈。第四点呢，我发现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生命力。啊，我们说，很多人说新加坡人缺少了一样的维他命，你知道维他命是什么？维他命 D 呀，因为很怕晒太阳嘛，大家都是要在冷气房里面工作，很少晒太阳。啊，因为太阳会给我们维他命 D， 而且使我们骨头更强壮。啊，我们是很难想象光会做这样一个东西。光既然给我们一种生命力，你知道一些盆栽，只要你不给它晒太阳的话，它会死的。我们怕它晒太阳，也是太热嘛，会干啊。只要它不晒太阳，会死的。啊，你说很难想象，但是这就是光给我们所看见的。那么在这里，在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呢，光是什么呢？光就很有意义了。当主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的时候，它的意义就非常非常深。所以在主耶稣就说，我又对众人说，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，他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起读王色的字，一二三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做生命的光。这起自什么？起自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二节，第八章第十二节。那么为什么他要讲这个比喻呢？有时候我们说，广东话哈，猛丁丁怎么功力啊？这怎么为什么讲这样一个东西呢？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东西？我是世界的光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所以我们说什么？一定有起因，一定有一个原因在这个背后。主耶稣讲了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知道呢，光的功能我们了解了。那么我们来看，耶稣是世界的光的时候，我们也能够体会了。你知道我们的教会的一个 logo 一个宣言，我们教会是什么？ 我们教会叫做什么？山上的城，世界的光，你知道吗？山上的城，世界的光。所以教会的领袖对我们很大的期待，我们是山上的城，世界的光，把它放在心里面，这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的人的光辉呢，非常短暂，但是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呢，主耶稣给我们的光辉呢，给我们的是世世代代各族的人，直到今天他还在发光。这是我们要看很清楚，在主耶稣所讲这个比喻的当中。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一到第十一节的时候呢，这里这么说，他说清早耶稣从橄榄山回到圣殿教训百姓。假如我今天问你，今天你去哪里啊？今早你去哪里啊？啊，我来这里了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你在哪里啊？哎，我有点担心啊，我问的问题没有人答哈。你在哪里啊？啊，那这个地方是叫什么？这里叫什么？圣殿哈，我们叫圣殿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到圣殿要敬拜上帝。哎，还不错嘞。说清早耶稣从橄榄山回到圣殿教训人，所以今天你来到圣殿的时候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什么？要听耶稣的教训。哇，你很靠近这个比喻了，你已经靠近，非常非常靠近这个比喻了啊。那么在这里呢，我们所看到的，就是他向谁讲话？百姓，就当时的人围在那个地方。但是到第三节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另外一组的人，叫什么？文士和法利赛人，带着一个刑被抓的妇人啊。所以在这里，除了普通百姓以外，还有什么？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这些人是非常厉害的。厉害在哪里呢？厉害就是做这件事情。他抓那个在刑营的妇人呢，他们带到哪里？他们带了法庭吗？没有啊。哎，你抓到你不带去法庭了吗？关耶稣什么事？他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，到底他们的计划是什么？啊，到底他们要做些什么？他们抓到这个淫妇的时候很厉害了，那抓贼不知道厉不厉害了哈，但是他抓这些事情非常的厉害。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呢，这时候呢，这些人呢就把他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呢，为什么不带他到比拉多面前？为什么不带到会公会面前或者祭司那里？为什么要带到耶稣面前？啊，这是我们不断的把这些问题拿出来说，让大家一起来思想。而他们在这里的时候，他们就问耶稣，很谦卑哦，告诉你，很谦卑的人也很危险哈。他说，根据摩西的律法，要用石头把他打死，夫子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？他们拿出圣经啊，到圣殿里面拿圣经来讲，叫人要怎么样遵循神的话语。哇，这不得了啊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他们很神圣，外表啊，他们拿出摩西来。哇，摩西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伟大的，不能够有一个人呢会毁谤摩西啊，你毁谤摩西你会死的啊，这是我要告诉大家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，我们来看一看在当时到底有什么人在那个地方。我们大家看这个图，假如我们看这个图的话，你看到谁在那个地方？这个是谁？耶稣，对吧？这个是谁？这就是那妇人啊。好，那么这个是谁？拿着一本书的应该是什么？文士，对不对？ OK， 这个又是谁？哇，你看他带着这个孩子很虔诚的手放在这个地方，你认为他是谁？法利赛人。 OK， 我们所看到的这里，当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呢，这个是谁？哎，不知道了哈，我也不知道，是一个老人了哈，我们讲一个老人就好了，有老嘛啊。我们也看到了，这个是谁？有少，有老，有少。我们所看到的，在整个的这个画家里面，他们想象耶稣他 在圣殿里面在叫的，突然间这些人围上来的时候呢，啊，他们围在这个地方，啊，然后他问了耶稣，那么我们就问了，耶稣到底在这个时候做些什么？当他说一要把用这个石头把他打死了，耶稣在做什么？或者我们说，耶稣到底说是还是不是？啊，这是意思说呢，这些人好像很尊敬耶稣，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他把这个审判权交给耶稣。广东话叫什么？咬你瓦西，哇，我咬你瓦西好犀利了哈，就是让你讲话，你讲我们就做，哇，你说全部人都要听耶稣讲，啊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啊，所以根据摩西的律法呢，我们要用石头打死他。假如他说是的话，证明他是什么？他是从神来的，因为他遵循什么？圣经，上帝的启示，圣经啊，好，这个。假如主耶稣说用石头打死他，但是在耶稣的时代，他们犹太人不可以什么私刑，就是用石头打死他，他们一定要叫谁？叫罗马的大官比拉多巡抚才有这个权利，身杀之前在他手上。不然的话，为什么在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需要把主耶稣拉到什么比拉多面前，拉到这个叙利王面前，啊，拉到这个祭司长面前？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？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没有这个权利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主耶稣说是的时候呢，就说我什么？我遵循上帝的律法，那是我从神而来。第二，假如耶稣一讲不是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好，我们先讲是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当他讲是的时候呢，你发现了有一个人在这边吗？这个是谁？好，我再看一下，大家再看不清楚，这个是谁？一个罗马兵。当你一讲是，这个罗马兵就来抓你了，厉害吧？你就发现他这些人的诡计啊，很厉害啊。你讲是的时候，因为他说你哪有这个权利，只有我们罗马这个大官啊，罗马兵丁才有这个杀人的权利，你没有，而你犯了罗马律法，他就来抓耶稣。假如耶稣说什么呢？不可以，那么他们就笑，哈哈哈哈！你看这个人说跟随耶稣，跟从上帝啊，是上帝的儿子啊，是从上帝而来。你看他都没有遵循律法，那么他是不是从神来的呢？所以你发现到他们把耶稣放在一个地方，不论你说是，说不是，你都糟糕。而且他们很笑脸，啊，他们说，耶稣啊，你说怎么办？我给你这个说话权，哈。所以当人家告诉你一些事情，你要小心哈，哦，哇，好像自己突然间膨胀起来大了的，小心哈，哦。这是我们所发现到一件事情的，就是耶稣在做什么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，耶稣在地上画字，耶稣知道他们的一个目的，他们要陷害耶稣，好，哦，等耶稣跳进去。而且耶稣也看得出他们的诡计，耶稣看得出，怎么都看得出来呢？假如你说他是淫妇的话，请问淫妇在那里呢？对不对？你一定要有一个，没有他怎么做呢？哦，你抓那个女的，没有男的怎么做？你没有物证，没有人证了，哦，你说你就是你讲了吧，对不对？你讲就是这样，可以吗？那主耶稣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而且呢，这是人命关天呢，我稍微一个不小心，这个人就很无辜的被打死了。哎，那个男的跑去哪里啊？所以在这里呢，你猜想，耶稣在地上画字，应该是画什么字？在圣经里面呢，在一些画家里面呢，所以给我们看到了，他现在在喊：哎，到底要不要拿石头打他？快点告诉我们！哇，主耶稣没有理他们，主耶稣在地上画字。这是当天啊，这个画家把当天的情景画了下来啊，耶稣在那里画字。 当我在查考这个资料说到底耶稣在画什么字，他会说你吃饱了吗？啊，我现在不会讲了，这样很无聊了，对不对？你刚刚去了那里，我也相信他也不会写这样一个东西，他在那边画什么字？圣经没有说他画什么字，但是我猜啊，我猜我可以这样一个推论，啊，应该不是这样，应该和他所写的东西在地上所写的东西和这些人的行为很有关系，那才成为一个正比，对不对？那么我要问你，到底耶稣在地上画什么字？在圣经里面只有一段话是上帝亲手写的，请问是什么话？上帝亲手写的是什么话？在旧约的里面，十诫，对不对？所以十诫是上帝亲手写的。我也相信在这时候，他主耶稣在地上画字的时候呢，他再次写出什么十诫，他写出十诫让人家体会到，诶，很奇怪哦，这里所想的每一件事情啊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你可以拜偶像啊，你不要妄称神的名啊，你要遵守安息日啊，你不可以什么啊，你要孝敬父母啊，你不可以偷，你偷盗，你不可以杀人啊，你不可以做假见证的心态，你不可以贪心。他把所有东西写下来之后，他们还在问耶稣要怎么办，耶稣啊，你要怎么处理这个人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画字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些人要试探他，然后主耶稣这个时候呢，非常非常的不一样。他在这个地方我们所看到的时候，就是耶稣看到他们的心里面所想，而且他知道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。我们怎么知道人心里面所想的呢？我们真的没有一个人能够看到别人心里面想什么，包括现在你坐在那边，我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可能你说等一下我要吃什么，炒粿条还是老弟巴拉达到后面去吃，或是到江水一去吃，我不知道，等一下你要去哪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是上帝知道，上帝的眼光可以看到人的内心，这是让我们非常惊讶的。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到我们来看无路可走啊，你说是也不行，你说不是也不行，而他在怎么办呢？他这时候他在地上写那些字，提醒了这些人啊，提醒了这些人啊，而且他们开始是要耶稣自己审判自己啊，你说是啊，罗马兵丁在旁边把信使抓了，你说不是，每个人就笑你，你不是从上帝来的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。这是我们所看到的，主耶稣比他们更高招，他就把这个审判的权利丢回给他们啊，丢回给他们。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主耶稣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，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用石头打他。这是我们所看到的。而这时候的他们就开始想，哎，我有没有罪啊，我有没有罪，你有没有罪啊，哇，很大挑战啊。你知道我们很爱面子啊，我们常说啊，我没有罪，我做好人啊，对得起天地良心，我们常常这样说。但是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你带着一个很恶毒的心，你要什么？你要定耶稣的罪，你要想办法陷害耶稣，这还不是罪吗？他们知道他们的在上帝面前他们是站立不住的。所以这时候呢，主耶稣再丢回去那个球，叫他们自己审判自己，到底谁是没有罪的？你可以证明你没有罪吗？那么你就拿你的一块石头 就先打他吧，你先打他吧。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应该在地上再写字，可能这时候写的时候可能会加一点，好，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你真的除了我以外，你真的孝敬父母吗？然后你真的没有犯奸淫的罪吗？他可能不断的在加，让他们在思想，哦，因为他们知道什么？知道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我们就问了，请问谁先动手？谁先拿第一个石头打他？谁？有人吗？谁敢来到上帝面前说我没有罪？谁敢来到圣殿面前说我没有罪？因为他们每一年他们要带一只羊来，对吗？还要让这个羊来代替自己。这是我们所看到的，主耶稣更高招，主耶稣看到他们心，知道他们心里想什么，而他要帮助这个妇人。他说谁没有罪的都先用石头先来打他。那么耶稣又在地上一边再次画字。当他在画字的时候，给他们时间去想现在他们在做些什么。淫妇是有了，奸夫在那里了，他们想到他们来要陷害一个人，他们明明知道耶稣是没有罪的，但他们要把耶稣下在这个陷阱里面，然后要宣称自己没有罪，在上帝面前。所以他们心里面仍然是敬畏上帝。当他来到圣殿的时候，他们不敢做这件事情，表达什么呢？他们仍然相信上帝在看。今天我们的上帝也在这里看着我们，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？主挑战他们，谁是没有罪的？今天假如我们常常拒绝福音，我们常讲啊，福音是好的，但我们拒绝福音，我们问一个自己，你是不是真的需要福音？第二个问题你要问了，你是不是一个罪人？假如你是一个罪人，你就需要福音，你就要救赎。啊，我们看下去的时候，耶稣说了这句话，然后发生什么事情？请问谁先动脚？哎，不是，你们搞错，应该谁先动手？为什么是谁先动脚？哇，你发现到主耶稣说你可以动手了，但是没有人先动手啊，有人先动脚，厉害吧？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个比喻的时候，你来到一个非常深度的，就是主耶稣所讲的时候呢，真的谁先动脚？想一下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动手啊，为什么动脚？好，我们再看，请大家看那些人的脚步。好，他们脚步一个一个离开，他们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惭愧，因为他来了神的圣殿，一个神圣的地方来陷害人，就是他平时还要来献祭的地方，觉得自己有罪的，现在他抓了这个人，其实要来陷害耶稣，陷害一个无辜的人，而且他们心知肚明，他们要抓耶稣的把柄，但是反过来耶稣给他们机会，他们看到自己的罪。好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请大家看，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走了。啊，很神奇哦。不是从少到老吗？还是会说从老到少？弟兄姐妹，你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活得越久的话，你就知道你是有什么。假如你真的很 正面的去看自己，自己的一生。然后这一生人，你没有做错事吗？在这一生人，你没有犯过罪吗？假如这一生人假如有犯过罪的话，那个罪怎么解决呢？我们说越年轻就什么罪比较少，因为他还没有做出来。你越老你就觉得其实我是很多罪的，然后那个罪不是一定是什么杀人放火了，那些罪人你知道你做了一个不应该做的。这些人呢他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，我没有罪啊。我在去年还是前年，我上了一个婚姻的课程啊，婚姻的课程呢给我看到人的罪呢是很显明的，很显明的。他问了一个问题，我把这个问题丢给大家，大家一起思考一下。他问了一个问题说，假如你和你的伴侣你的另一半不好的时候吵架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态度的？第一个他说有两种态度，一个他就说犀牛，你是犀牛，就是冲出去，哇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你的触角先过去。第二个呢就是什么，你安静了，安静了像什么一个箭猪，箭猪你叫什么箭猪啊，就是一个动物整身刺的，你靠近不了它。我在思考，真的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就有这两种态度，假如是这两种态度的话，请问这是不是罪？而且你知道这是不应该，我不应该这样的去，但是我们做得出来啊，你还是以为你自己很了不起。哎呀，我在想其实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也是罪人，我不是讲你，不是骂你是罪人，我也是罪人。哎，有时候我们也面对这样一种挑战，我是一个罪人，假如有罪的话需要什么得到解决，怎么解决，就来到耶稣面前寻求他的帮助。所以这里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离开了，当这些人要拿石头要打他的时候，那个长老先走了，我敢不敢呢、啊？我敢不敢、啊、哇，长老都不敢了，我怎么敢呢、啊？到一个中年的也不敢了、啊，啊，长老走了，我也走了。啊，小孩子，他走了，我也走了，大家就走了。好，这是我们所看到的。最后，请问剩下谁？最后剩下谁？刚才你读了圣经，最后我们知道了，好，就剩下那个妇人。而主耶稣就问了妇人，他说：“那妇人啊，这些人去了哪里？”这些要定你罪的人去了什么地方？那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今天我在想，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我们虽然不完成不完全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但是有人定我们的罪吗？没有，对吗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好，这是真的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虽然没有人指责我们是罪人，但是我们很清楚我们是罪人。然后那妇人回答什么呢？主啊，没有人定我的罪。我觉得这个是很美的一件事情，这个妇人差一点点命就这样没有了，莫名其妙给人拿石头打死了。而在这个时候呢，他说了这句话，然后耶稣也这么说，请大家看这个字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走吧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。请问这个妇人有没有罪呢？他是有罪的，但主耶稣不定他的罪，而且后面加一句说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了，你要听进去啊。于是我们在想，我们的不是完全的人啊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不完全的人，我们尝试不要去犯罪，但很多时候我们是广东话养不起啊，养不起啊，你要你这样，他主要说不，你真的要养得起，你要怎么要行出主的一个教导。然后呢，主就对他说，主他就说了， 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走吧，从此以后不要再犯罪。当我们来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话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诶，不说人家走了吗？为什么还有一个众人在那边呢？这些人是什么人？这些人不是走了吗？从老到少不走了，为什么还有这些众人在那个地方？诶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当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所讲的，清晨的时候耶稣从橄榄山回到圣殿里教训百姓，还有一班的人，另外一班人叫百姓，就是呢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相信有两班人，一个是什么参与者，就想要办法要害耶稣，然后这些人陪着做戏，一起的要用石头把这个妇人打死，然后要陷害耶稣。但还有一班人在会看，围坐来看，所以在圣经里面说围坐来看。我相信今天你是那个旁观者，你是那个百姓，主耶稣向你说话，让你能够明白这个真理所以要来听主的这个教训今天我们是旁观者，对吧？你应该不是参与者吧我们在这一起来听主耶稣这个教导。他这里告诉我一件事，从此不要再犯罪。之后他又说什么？我是世界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行。所以从此不要犯罪，要加上什么？加上什么？跟从我。一个人要不犯罪的话不是说你不犯罪就不犯罪，你一定要勤劳的来跟从主，你才能够得胜，你才能够得胜。约翰福音，约翰一书二章八节这么说，他说，再者我写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在主里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，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亮的。这里我们说看到一个什么，这就是什么，他说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。到底这一句话他要表达什么？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，到底他要说些什么？有没有可能在主是假的，在我们也是假的？只要我们这样去转的话，我们就觉得哎，不可能，一定在主是真的。只要在主是真的，在我们也是真的。这是他要告诉我们的，到底我们正在那里属于我们的。他说呢，在主是真的，属主的是真的。他的意思，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属主的？假如我们是属主，我们就是真的我们怎么知道你是真的？我怎么知道你是真的属主的？这里给我们看了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亮，就是那些认识什么？认识主命令的人，主的命令就是主的话，他的，你的生命不一样，是因为你是行的主的话，这才是一个真主，才是你真正的主。你生命要不一样嘛？你要来看你是不是真的属于主。所以大家一起来读这一节，提醒大家说：再者，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什么新命令？在主是真的，在你们也是真的，因为黑暗渐渐过去，真光已经照亮。他表达什么呢？他不是说你马上不一样，他不是说你马上不一样，他说你渐渐不一样。这是我们要很肯定的，在主的真理的里面，我们渐渐不一样。我们每一次被什么主的话语在陶造的时候，我们会什么渐渐的被照亮，越来越有这个光辉，越来越有光辉所以在这个地方说，耶稣使我们不在黑暗里走，你相信吗？耶稣不要你走在黑暗的里面。信主的我们在各个方面都不在黑暗里走。黑暗代表什么？还一个象征是一个罪恶，耶稣已经消除了罪恶，主赐给我们不再犯罪的这个智慧和毅力。 啊，不是说哎呀我信了主我就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那么我就不犯罪，不是的。他说你要去了解神的话语，去知道，然后上帝会给我们这方面的这个恩赐，让我们呢两方面，第一个不在黑暗里走，他赦免了我们的一切的罪恶；第二，他引领我们走在光明的里面。好，再讲这一次，可能大家不太清楚。第一个东西呢，就是主耶稣的光照进来了，他什么？他赦免了我们的罪。这个光照进来的时候呢，让我们看到自己的。第二，他要引领我们在光里面走，让我们不再继续的犯罪的里面。他说什么呢？耶稣使我们得着什么？得着生命的光，好，得着生命的光，就是指那些跟随耶稣的人，他心里面有一种力量，因为主赐给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力量，光会从他身上发出来，这是上帝的应许啊。主什么？主会给我们一个新的思想，一个新的性情。所以圣经里什么呢？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个新造的人，他改变我们。只要你愿意把自己生命摆上，你说主啊，我愿意来到你面前，我把我生命摆上，主要改变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，其他的宗教只会说你要做好啊，不要犯罪啊，但是基督教给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什么呢？主给我们力量，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给我们力量啊，给我们那个力量呢，能够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发出这个光来啊。我们相信呢，这样的人很有感染力，他的过去的生命和现在生命的改变，他很有感染力。我不晓得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做梁西门的人啊，我认识他很多年，我认识他37年啊，我37年啊，现在37年还没出生啊，我认识他37年。那么呢，我们再来看，你们的光，大家一起读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。啊，这是我们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，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，人家不是因为认识你，而是因为你认识了主耶稣。啊，这个人啊，讲你注意突破的生命啊 ，breakthrough life。这是我们所看到了这个长头发的时候啊，这个就是梁西门啊。那么这个呢，就是梁西门牧师了，同一个人啊，同一个人。在37年前的时候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剪短短头发，因为在神学里面了，他是我的师兄啊，他是我的师兄啊。那么呢，我他的生命改变啊，那么。我记得他曾经办了一个布道会啊，好像是从监牢到讲台，从监牢到讲台，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早期的啊，差不多30年前的啊。我为他感谢主，为什么？他到今天37年了，时间的考验到底这个人是不是真的？他是不是能够继续走下去？很感谢主，他做了很多的工作。那天有一天我跟他坐下跟他谈的时候，他们的工作到了加拿大去，他们工作到什么？到台北去，都是到那些戒毒的地方，他们工作还到印尼去。啊，你很难想象啊，一个人家说烂仔啊，一个不是男子啊，是烂子啊啊，但是他生命改变的时候，他改变了许多人。我们为他感谢。结论了啊，结论是什么呢？生命要有亮光，关键在哪里？假如你的生命要画出光辉的话，到底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就是在主耶稣所讲的：“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”所以今天我们要说了，我们要得着生命的光，或者我们要得到一个生命的改变的秘诀在那里呢？啊，就是这样，跟从我，就跟从主，关键在跟从主。许多人知道耶稣是世界的光，自己仍然走在黑暗的里面，还不悔改。我看不起这样的人，但主耶稣，你有看不起你。主耶稣要你回到他，
面前。主耶稣要你回到他面前，跟从他，你的生命要不一样。因为你不能说主你是主了，我知道你是主了，你是很好了，你来救我了，我知道了，但是我生活仍然一样，可以吗？主耶稣不喜欢这样。主耶稣说从今后不要再犯罪，还有什么？跟从我，跟从主。这是我们所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，到底我们认识主的时候是什么主呢？就在这里结论了。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生活的主，你的生命才会改变。我们一起讲，耶稣是我的救主，也是我生活的主。再来一次，耶稣是我的救主，也是我生活的主。最后一次，大家都没有讲，现在这样还不肯定，我心很担心，到底我讲了这样久，到底你了解了多少？来，耶稣是我的救主，也是我的生活的主。阿们。我想大家心里面回应这个阿们，是说你愿意哈？虽然你真是愿意哈，不要只在我这边点头点头，下个礼拜你看到我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哈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再次用你的话再次帮助我们，谢谢你的比喻。当我们越研究你的比喻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感恩。我跟你说，主，你的话实在是充满着力量，你在引领我们，你在带领我们，你一步步的让我们明白真理，也要我们遵循真理，不是只在把它当作知识来领受，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力量，成为主你的见证，那是最重要的。奉主耶稣圣名祈求，